习近平内斗，枪口指向邓小平家族。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习近平访问法国。习近平欧洲行目的，中共国安部下令开展五反斗争。马斯克北京行目的，专家解读中共如意算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5月1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中共对财政和金融的第三轮巡视正在进行，有分析指信号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将内斗的矛头指向邓小平、王震等元老家族。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在第三轮的巡视中，一共有15个巡视组，分别巡视34个部门和金融单位，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集团等。大纪元4月29日报道，同邓小平、王震家族渊源深厚的中信集团是今次巡视的目标之一。负责巡视中信的是习近平的江浙旧部王岐山的旧部下施克辉。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今次巡视启动的同时，《星岛日报》爆料说，邓小平的嫡孙邓卓弟是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财务公司的监事，这个应该不是巧合。中信集团前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邓小平批准创办，后来几经改组改制成为中信集团，亦都成为中共太子党的集结地。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最贪得无厌的王震安排两个仔王兵、王军进入中信，中信深圳分公司别号深圳王家铺子，是王震家族的私家店。1995年，王军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为中信董事长。30多年来，王震和邓小平家族的子女通过中信和名目繁多的子公司谋取巨额私利。习近平高度集权的过程中，不断将中共权贵家族边缘化。大纪元这篇报道引述时政评论员李彦明说，现在由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旧部施克辉带队巡视邓王家族的利益地盘中信集团，说明习对中信的重视程度。而在这个敏感时刻，邓卓弟任职中信的消息被曝光，可以看得出中共高层内斗的风向已经指向邓小平、王震等元老家族。时评人唐正远表示，习近平需要的是要邓家失去政治影响力，邓卓弟在中信子公司担任一个监事，更加似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同胡锦涛的仔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类似，目的是释放一种高层无路线斗争都好团结和谐的假象。这个是中共一贯的既要内斗又要对外受团结的做法。政治学家吴国光教授早前在一场演讲中对中国的精英阶层隔空喊话，他们应该与民众联合实现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否则虽然百姓受苦，但精英层因为本来掌握的利益就多，受到的损失会比百姓更多。吴国光亦都提出，中国现在的状况最需要一场破局。资深媒体人晏顺欧发文表示，破局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共国当下面临的最后关头，全世界其实都在等中共破局的这一刻。晏顺欧说，没人相信中共可以从当下的危局中走出来，包括习近平自己在内都不相信他有能力解决当下的危局，破局是必然，问题只是时间和形式。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问北京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将会在5月5日应邀回访。他们两个的会面将会聚焦在共同解决国际危机，包括俄乌和中东的战火。 马克龙去年访华曾经呼吁习近平向普京施压，但是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后并无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会在今年五月访华。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30号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在美国和俄国之间怎样做选择。他本来想要倒靠美国，换取美国高抬贵手，但是美国显然拒绝。习近平来回几次之后就回来拥抱俄国，他必须一直支持俄国到底，因为俄国垮掉的话他也差不多垮掉，所以这个是重大利益。由于今年七月巴黎奥运即将登场，因此马克龙积极呼吁各国在巴黎奥运期间停火。吴家龙解释说，对习近平来讲，巴黎奥运会不是大事，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对抗美国的压力才是大事。他说，至于巴黎的奥运会中间暂停战争这种事情微不足道，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根本不是国家大事，要不要支持俄国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是国家战略等级的大事情，他已经很早就做了选择，就是决定同俄国站在一起来对抗美国的压力，所以他不会同马克龙达成什么交易，马克龙也没有这个本事。吴家龙认为，马克龙和中国各自有自己的目的。其实马克龙办奥运是有求于中国。日本前首相安倍为了东京奥运特别在2018年10月去北京访问。就是主办奥运的国家希望中国来参加，不要出意外。巴黎主办奥运也是一样，希望各方都来参与这个盛会。所以当然是法国有求于中国。从中共的立场来讲，他希望欧洲那边的战争去消耗美国，将美国拖到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对付中国。这个是大国博弈的级别，同霸权的争夺，同国家的生存都有关系。习近平不会为了一场巴黎奥运就去退缩，就去退让。中国外交部4月29号宣布，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5月5号起赴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习近平2019年以后对欧洲的首次访问。外界分析认为，习近平此行可能讨论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和以哈冲突，但首要任务是处理贸易紧张问题，并加强北京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个是近五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洲，习近平将同马克龙举行会谈，就中法中欧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近期中欧关系因为中共廉价电动车倾销的问题陷入紧张的局面。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决定对获得中国政府补贴的进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的关税。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需要实施大约高达 50% 的巨额关税，才能够压制廉价中国电动车流入欧盟市场的情况。对于习近平访问欧洲，希望之声记者4月30号访问了台湾资深外交官吕庆龙。吕庆龙说，美国围堵中共的政策，中共看得当然很清楚，所以他只要有机会，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去和西方的世界有所互动，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规模令到这些西方国家，包括德国、包括法国这些国家，都不得不在面对中国大陆关系的时候看得出，大概就是不切割还要维持联系、夺取联系，就是谋取双边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好像这些经贸大国。吕庆龙认为，欧洲国家因为利益的需要也都会同中国维持合作，欧洲的德国、法国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当然都会在意同中国大陆不要抹面。出现僵局， 咁样嘅话会影响彼此之间嘅经济贸易嘅利益，呢个利益系双边嘅。但对中国大陆嚟讲，双边除咗经济贸易利益以外，仲有政治嘅作用，就系希望分化美国对中国大陆嘅围堵。所以习近平佢当然会想办法，会揾机会对外加强佢嘅活动，所以系一个必然嘅安排。我咁睇。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29号发布命令，话国安部要开展五反斗争，引起关注。有分析指，中共模仿毛泽东时代搞的五反运动，凸显高层局势动荡不安。陈一新在中共党校报纸《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说，国安部要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的五反斗争，筑路所谓的国家安全屏障。独立时评人蔡神坤30号在 X 平台上表示，陈一新几乎颠覆了国安部，要国安部不断揽权揽事，亦都是为了在习近平面前显示存在感。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忍国安部上蹿下跳，陈一新跳得越得戚，下场可能越惨。陈一新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浙江任职的时候所网罗的亲信，是习家军中浙江帮的成员。2018年3月，习近平将没有政法工作经验的陈一新安插成为政法委秘书长。2022年10月30号，陈一新升任国安部部长。自从陈一新掌管国安部，这个部门越来越高调，介入外交、金融，又搞全民捉间谍的运动，直接威胁外资企业的安全。中共国安部最近更加宣扬自己有特权，国安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用买票，优先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任何故意阻碍国安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事评论人士杜正发文指出，作为国安头子，陈一新靠手下马仔，以窃听等不法手段掌握住中共高层不为人知的把柄。这种做法在周永康时期就大行其道，现在亦都被用在习家军内斗中。陈一新在官场打横行，中共国安部自我扩权动作会四面树敌，会加强中共内斗。前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说，国安部门的规定其实不是法律，但国安部以涉及到国安问题为藉口，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个人进行立案。有网友留言说，国安跳得宽，说明高层很不稳，就更要清洗控制。还有网友嘲讽陈一新，跟着共产党作恶的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十几年来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少国安部要员，不是落马就是患上绝症或者遭遇横祸而死亡。例如中共国安部部长许永若、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前北京市国安侦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海洋等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受到冷遇，而另一方面，中共有高调迎接美国商界领袖马斯克，并批准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计划。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个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一旦他在外交和政治上被美国挫败，他就立刻打经济牌，拉拢美国的企业。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28号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晚间发布公告，中国各地已经陆续解除特斯拉的禁停禁行令。特斯拉将基于百度提供的地图和导航功能部署自动驾驶服务。谢田30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布林肯要求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降低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显然没有达成任何结果，但是中共亦非常担心，因为布林肯对中共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的话，美国很可能会将中国的银行从 SWIFT 的体系中踢出去，这个对中共是非常严重的警告。 中共突然俾马斯克去中国，俾咗佢优惠嘅条件系有原因嘅。佢话中共喺外交同政治上对美国冇取得突破，中共常用嘅手法就系主打经济牌，拉拢美国嘅企业。本来马斯克嘅全自动驾驶嘅功能，相当于特斯拉机车，系由人工智能 AI 嚟控制嘅一个机器人，可以收集大量嘅信息。中共本嚟就唔允许特斯拉机车出现喺中共嘅要害关键部门，因为全自动驾驶收集嘅信息就更广泛、更全面，因为佢从卫星传到特斯拉美国总部，实际上系会将好多信息攞到美国。呢次中共喺政治上、外交上连连挫败，而家佢需要喺经济上同埋美国企业交往上取得一啲突破，所以中共做咗一啲让步，马斯克亦都做咗一啲让步。有知情者话，马斯克希望获得中方许可，传输数据去海外，俾特斯拉能够训练自动驾驶系统嘅演算法。谢田认为，喺中国搜集嘅数据大概率会好似苹果手机一样留在中国境内。他说中国确实有这么多自己的道路状况、驾驶状况，中国可能有大量的自行车和行人，美国还没有，在中国有用，在美国可能用不到。当然他如果可以传的话，特斯拉可以收集全世界的数据，特斯拉的 AI 可以用全世界的数据来匹配，这样他的汽车一套软件全世界都可以用了。四年前，特斯拉推出了它自动辅助驾驶、自动性最高的软件版本，但因为中共政府规定的数据安全和合规性的原因，在中国不准使用。特斯拉在2018年在中国上海签约建厂。2019年12月，第一批特斯拉汽车交付客户使用。很快，马斯克将特斯拉的技术实施，开源政策即对外公开。最后，中国电动车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目前有200多间，竞争十分激烈。谢田表示，特斯拉现在突然拿出一个 FSD 全自动驾驶，我想他不会即刻将这个开源，可能还要再等两三年才会开源。这一段他马上比中国的汽车又先进了一大橛，所以实际上就是他的策略，保留技术优势，但是可以将旧一些技术开放给中国厂商，鼓励更多的人制造，等于尽快将电动汽车武器化，占领市场。实际上对他整个产业是有利的，这个是他的如意算盘。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